各位恩雨堂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早上好，主内平安。首先我想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当中的新来宾，等一下我们都会再做一介绍，是吗？那好盼望大家，如果是寻找着人生真理的，恩雨堂能够成为你的帮助。如果你是寻找教会，我都很盼望恩雨堂能够成为你属灵的家，继续在这里生根、建造、侍奉、成长。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个分秒必争的人。话说今天恩雨堂附近的交通改道都搞到大家会不会很惹气，很急着要赶上来，流露了你那种分秒必争的那种心情，会不会？会不会？有些人都在笑，是吧？咁定係你一个随遇而安嘅人啊，迟咪迟囉，有乜所谓啫，咁样。咁不如而家我哋做一个心理测验，睇下大家呢究竟你係属于分秒必争定係随遇而安嚟，好唔好？咁话说呢，你就喺度等緊交通工具啊，等巴士又好，等叮叮又好，等乜好啦，或者等人。咁通常你喺等人等车嘅时候，你会做啲乜嘅呢？咁样。咁打出嚟睇下咩选择先。七个选择喎 ,ABCDEFG。咁打机嘅，而家啲手游好多㗎嘛，係咪？好多手机嘅游戏。打机有冇人打机嘅呢？係咪？即係唔怕喎，有咩唔怕，做得出唔怕影喎。有冇人係傾电话嘅？而家都冇乜人傾电话㗎啦，牧师真係。睇 WhatsApp, 覆 WhatsApp, 有人举手。OK。咁呢个有冇人争住举手先啊？睇圣经背圣经有冇人争住举手？哇，喂，冇人举手嘅，真係我哋要努力啊！睇书，睇书都有，都有，都有。睇八卦杂志，唔好问得咁直接啦，牧师，系嘛？不过而家都冇人睇手，即係纸本杂志㗎啦嘛。咁其实我乜都唔做嘅，牧师喺度 hea 下头下算㗎啦，咁样都有冇㗎？都有噶，咁你认为边啲人啊喺呢七类别里边咧，边啲人先系分秒必争咧？边啲人先系随遇而安咧？你估？咁咧，我开估啦。根据一个专家佢提供嘅意见咧，其实最分秒必争嗰啲人咧，就系喺嗰啲等人等车嘅时间里边咧，乜嘢都唔做嗰啲人，即系选项 G， 选项 G 最随遇而安嗰啲咧就系、是。打機嗰啲啊，打機嗰啲，咁你估個專家係邊個咧？其實就係我啦，所以呢啲全部講笑嘅啫嚇。點解我會咁諗咧？你諗下，其實人係咪一定要將自己嘅時間表填到密質質，先叫做分秒必爭咧？即係你冇時停先叫分秒必爭咧？但係如果你嗰啲冇時停係無事忙嘅。你做嚟其实系冇意义嘅嘢，其实你停一停，谂一谂，咁样又何来叫分秒必争呢？如果我哋能够喺百忙嘅时间里边等车等人，咪唞下咯。咁其实会唔会咁？其实唔系随遇而安，你系珍惜休息嘅时间，其实你都系变上分秒必争呢？即系你有冇咁谂过呢？其实。换句话讲，要过一个有目的的人生，你不是要将自己时间表填到密密麻麻，而是你懂得知所进退，重点出击，为有意义的事你去付上你的努力，但你不会为没有意义的事浪费时间，你做人拎得起放得低，在适当的时候分秒必争，才是真正的随遇而安。你有冇咁谂过啊？咁即系点咧？其实或者今日我哋读嘅圣经《使徒行传》，会唔会同时间就系讲到嗰种既来之则安之？但系同一时间为着上帝所应许嘅，佢哋能够主动积极去迎接佢哋嘅来临，呢种生命嘅榜样同态度，我哋可以从中睇见咧。我哋咧，首先睇睇诗篇六十二篇一到五一同埋五节，我哋去睇一个等候上帝嘅人嘅生命，内里可以有一个咩嘅平安吓？或者我哋可以读都唔定，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睇到吗？嗰种我完全唔为自己嘅际遇去作出任何嘅挣扎，停落嚟，静落嚟，完全容让上帝嘅工作同掌权。好明显，呢度高举嘅态度就系嗰种默然承受，要让发生嘅事情自然发生嘅顺其自然态度，系咪？系咪？认定一切尽在神嘅掌管里边，但系有时候呢种等候嘅态度，其实好得人惊，可能叫我哋心里发毛嘅。大家记唔记得喺撒母耳记上提到嗰个失职嘅祭司以利嘛？记得嘛？当佢获悉神对佢家族嗰个永远嘅审判，即系唔系就系对佢嘅审判，系对佢成个家族以后所有嘅世代嘅审判。你谂下个审判几严重？但系佢嘅反应系点呢？佢唔单止毫无恐惧、后悔或者内疚，佢仲好淡然咁样讲乜嘢呢？有一个嘅 slide show 出嚟啊，圣经佢话：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听落呢个真系敬虔，呢个一派冷漠嘅态度，你其实一啲都感受唔到佢对上帝呢啲叫真系顺服。由此可见，其实唔系等候任何来自上帝嘅嘢，都只系得一种合适嘅态度同埋方法去面对噶噃。有时我哋面对上帝将要成就嘅应许，可能我哋应该惧怕；有时我哋面对上帝将要成就嘅应许，我哋要有信心同盼望。睇下嗰样嘢系乜？刚才呢两个例子，我哋可以睇见。如果我哋喺苦难逆境里面，我哋就默默无声等候神所应许嘅救恩，以降服嘅心任由神带领，盼望佢为我哋提供嘅出路。但系如果我哋喺顺境里面，我哋其实应该要及早主动检视整理自己嘅生命，以免神嘅审判万一临到嘅时候，一切已经太迟。今日我哋睇嘅《使徒行传》第一章，正正就系话俾我哋听，门徒点样喺呢一个复杂多变嘅处境、世情、佢哋身处嘅环境里边，去学习等候应许、多面睇。我哋一齐咧，都再读，我哋一齐参与嗰个圣经嘅诵读。我哋读一至八节好嘛？我哋一齐嚟啊！提阿菲罗啊，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世所行的教训，教训的，直到他藉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今日我们看的经文就是记载耶稣大概在复活一个月之后所发生的事。这个就是讲到经文一开始交代那个引言，耶稣怎样和门徒在个显现里面去述说神国的事。经文一开始的交代呢，讲到一切尽在神救恩的计划之中，没有任何的偏离。神已经藉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训练门徒，之后上十字架受死复活，成就救恩，然后就差遣门徒。我们有理由相信门徒在这样跟耶稣度过了几年的日子，应该足够熟悉过去发生的事，一切尽在神的掌握应许之中了。因为他连复活的主都活活地亲手见过、摸过、相处过好一段日子了。咁但系不过咁，耶稣就嚟走噶咯。咁耶稣再唔喺度嘅时候，佢哋点呢？呢、这个就系问题啦。就喺呢一刻，第四节，耶稣就话俾佢哋听：唔好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嘅。咁但系我哋问，天父应许嘅系乜嘢呢？我哋知道系圣灵降临，但系当门徒喺嗰阵时却认为系以色列国度嘅复兴，于是佢哋就问耶稣啦，就话：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嘅时候系咪就系呢个时间啊？佢哋之所以咁问，就系因为佢哋掌握神喺旧约确实咁样应许过以色列嘅国度系会复兴嘅。所以你要留意，当耶稣回答门徒嘅询问嘅时候，冇同佢哋讲话：喂，唔好再谂复兴以色列国啦，你哋死咗条心啦。佢冇咁讲过，冇、啊。佢只不过系话呢个日子唔系你哋知道嘅，呢样嘢上帝会搞掂，你哋唔好理咁多。但系你哋有样嘢要理嘅，系乜嘢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即是说上帝统领地上政治的国度那个更替你们搞不到的了，但有样东西你们要搞，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的生命个别地每一个人怎样为主作工，去作成那个福音传扬、训练门徒、建立生命的那个旨意呢？这个就是上帝托付给你的责任，你就要处理这样东西。耶稣没有否定他们对民族复兴的期盼，他只不过说这些东西上帝会搞的了。但是在此之上，耶稣要他们用一个更加超然的属灵眼光和更广阔的胸襟去看上帝的计划，不要再拘泥于你自己的国度，你这个国家的民族几时复兴，不要再拘泥于个别民族的狭隘态度。但愿神都带领我们经历这一份属灵视野的扩阔和提升，从期盼个人组织，我好紧张的那个国家民族组织机构家国几时复兴啊，都转为用上帝的心意去看他想我们怎么回应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工作。跟大家分享一个的例子，1853年宣教士戴德生，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了，当时呢他得21岁而已，一个人从英国坐船去到中国宣教，同家人离别。他同母亲的离别呢特别难过，因为好可能其实当他这样离开去中国的时候呢，他们两母子没可能活着再相见的了。但是在这一刻，他们更加深去体会，纵然是这样，什么叫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因为这个离别或许在上帝的三一的关系里面，圣父和圣子都曾经度过过。经过六月的航程，戴德生去到上海，当他离开靠近港口的城市，进入中国内陆的地方，戴德生发现内陆的中国人对这些西人的衣着比他传讲的信息更加有趣，即是见到他好像我今天这样穿，我不知道是不是西装洋服。他祷告寻求究竟可以怎样面对这件事呢，他决定将前额的头发剃光， 后面绑住一条黑丝线当做辫，即系佢留发未留长得切啊嘛。佢用金黄色嘅头发染成黑发，收起从小习惯用嘅刀叉，学习用碗同埋筷子，放弃西式嘅衣着，穿住中式嘅长袍马褂。因为爱主嘅缘故，佢爱中国人，愿意效法耶稣道成肉身，咁样去成为中国人。最终佢嘅生命为中国人写咗。佢八名嘅子女里面有两个子女系中国夭折。佢第一任嘅妻子玛利亚33岁都因为病死咗喺中国。佢存活嘅四名子女后来都成为宣教士，专向中国人传福音。佢唔系唔爱惜佢嘅子女，而亦都唔系忍心去让佢嘅外妻积劳成疾，而系佢嘅心为中国内地无数未得救嘅灵魂所焚烧。基于呢份焚烧嘅爱，戴德生创办咗中国内地会。内地会嘅宣教士并唔系在基督之名已经被传开的沿海城市去做福音的工作，他是深入内地，去到那些对于西人刚才我描述那种好奇不认识，更加对耶稣福音不认识的那些的族群里面，让到他们知识救恩。相信大家都风闻过戴德生的名言，如果我有1000英镑可以让中国人全数支取，如果我有1000条圣命，不会留下一条给中国。但你知不知道他跟着说什么？他跟着说，不是中国，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做的会嫌太多吗？但大家知不知道，其实今天我们在座的基督教会恩语堂，我们创会的牧师沈明斋牧师，其实他就是在国内信主成长蒙召，同埋就喺内地嘅时候，喺内地会创立嘅神学院接受神学训练嘅。今日冇内地会嘅工作，我相信今日你同我在座嘅呢个礼堂、呢个教堂嘅历史都将要改写。大家又有冇咁谂过呢？我哋继续讲翻《使徒行传》，当我们继续去看9至11节的时候，我们再有些思想，我们一起读先好吗？我们准备一起读1、2、3。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且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路加接续前书路加福音，继续向读者述说神在世间成就救恩的工作。前书是以耶稣在世为工作的中心，耶稣在世的工作为中心。后书就记录圣灵藉着使徒在世上的工作为中心。但无论前书定后书，都离不开一个共通点，就是神的救恩计划必要成就。无论你知定不知，无论你跟定不跟，这个计划都会实施的了，势在必行。问题是我们究竟在这个势在必行的计划里面，我们选择扮演什么角色？在座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搬屋、搬厂、搬写字楼？那不是介绍大家找人忍。几年前我试过，在搬运的过程里面，其实有些体会和我们今天刚才讲到上帝的计划必然成就。问题不是哀你求你 你参与啊，来啊帮下手啦，不是。而是你在这个必然成就的计划里面，其实你为着你自己的好处的缘故，你究竟选择参与定不参与呢？这个是你向上帝交账的抉择。搬屋、搬厂、搬写字楼会怎样呢？一定会有人做一个 master plan， 是不是？整体的进度计划，选择几时是搬屋、交吉、 咁样啦，即係同嗰啲租金可能都有啲关系都唔定添。跟住按照住我哋铁定某年某月某日几时搬啦，然后就计返转头啊，几时搵搬屋公司啊，几时去落实呢，成个嘅新嘅地方究竟啲嘢点摆呀，啲家私点样样㗎，边个坐边度啊，间房又点样样㗎，咁安排好晒啦。然后呢就会点呀，就会开始让到搬运公司嗰啲箱呢，胶箱啊、纸箱啊，冚唪唥就搬晒你屋企㗎嘛。跟住呢你就要定期呢就要執箱㗎喇喎。即係執唔切边个蚀底呀，即係到时搬运公司上到嚟见到你一屋都仲系嘢，唔入晒箱边个蚀底呀，自己囉。然后就按住时间，到时到后搬运公司就会上到嚟你屋企，然后将一箱一箱嘅嘢搬走，然后就进驻新嘅地方。呢件事必定有一个既定嘅计划，每一个成员，每一个家庭成员，如果你搬屋企就家庭成员，如果你搬写字楼就是公司嘅成员，必定系个个都要配合住呢件事情，否则蚀底嘅只会系自己，系咪？系咪？神嘅计划，我相信就好似呢个搬迁计划里边，将人从地上扭坏罪恶嘅世界，搬去嗰个永恒冇罪恶嘅世界。喺呢个搬迁计划里边，个问题系你拣做旁观者冇份搬屋嗰个啊，定系拣做参与者有份搬屋嗰个咧？你选择只系站着望天，观看神一切嘅作为嗰个啊，定系拣愿意积极参与行动，投身喺呢个计划里面嘅 stakeholder 嘅成员之一呢？那个就是你和我必须要作出的选择。我不是说你不可以观看，只可以埋头苦干，天使没有否定他们站着望天的行为，鉴古知今，细心思想神过去的作为，可以避免犯错，增加我们前行的信心和决心，都是好的，都是好的。不过天使是问你们为什么正是站住望天呢？神差遣天使是要叫门徒反省，单单得个体字是不足够的。你的人生是不是只是停留在望住过去去推动的呢？定是用神的应许，你知道因为有神的缘故，神因为你预备了那个将来，你是为了那个将来去活的呢？同大家介绍一个熟悉的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力克胡哲 Nick Vujic 这个人。1982年12月 4日清晨，他就在澳洲的墨尔本出世了。父母呢事先全无预期，这个他们家庭第一个生的仔无手无脚。他的爸爸还是一个教会的牧师来的。他爹哋妈咪经过几个月流泪、怀疑和悲痛，他们最后接受这个现实，决意按神的心意好好去凑大这个细路。当然力克之后成长好不容易啦，经历过被人 bully、 被人欺凌，他在当中很多自怜的时间、孤寂的时间，即是自己可怜自己，自怜、孤寂、情绪低谷的时间。不过后来他渐渐学习一样东西，在神的全能全知的掌管之下，没有所谓运气、意外、机会或者巧合，导致任何意外的倒霉发生在他的生命那里。他也都体会在神至善至爱里面，除非神对他将来有美好的旨意，绝对不会容许任何这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生命身上。因此他完全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基督，对自己的将来因为这个神过去的掌权的认定，他知道在神里面一定有那个美好的未来，他对自己的将来充满积极期盼，他因为有这个期盼，他鼓励自己谨守每一日的生活。后来力克慢慢学习不假他人之手，过真正独立自主的生活， 佢可以开门。其实我知佢点开，刷牙、洗面、梳头、去厕所、剃须、游水、钓鱼。实不相瞒，我到而家都未识游水。钓鱼我一生人都未钓过，佢钓过。踢波，佢仲有一台电动车载住佢周围走。佢22岁嘅时候攞咗商业学士嘅学位，24岁有独立买楼嘅能力，28岁遇到佢而家嘅太太公园佳苗，两人一见钟情，彼此吸引。2012年结婚，三个月后有埋 BB， 而家个仔8岁啦。各位亲爱弟兄姊妹，这个咪就是一个为着将来谨守生活当下的明证啦。盼望当中我们得着安慰和鼓励。现在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相信是最难解的部分，就是第12节开始去到26节尾。这段经文比较长，但是我都很想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自己亲身参与读经的过程。所以我想请弟兄读单节，姊妹读双数节，可不可以？咁啊，十二节开始系双数先嘅，咁啊 ，Lady First， 姊妹开始。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若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阿肥勒的儿子雅各、粉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行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藉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阿格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份的积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作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们知道万人的心啊，这里双数字单数字一起啊，求你从这两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份。这位份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我们很难明白呢，为什么他们既然受祝福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却突然间就说要摇签去补选使徒的。因为这个疑问呢，有些解经家就会有个睇法，就会话啊，佢哋做错咗啦，佢哋唔应该摇签嘅。因为马提亚呢个名咧，其实自从喺《使徒行传》第一章出现过之后咧，就从来冇再出现过噶啦。即系话用今日嘅讲法，马提亚系路人甲。路加刻意记下呢件佢哋做错嘅事，但系系咪有啲奇怪咧？老实讲，人之所以为人。今日你有冇试过做错事啊？就算你话未，你可能即系你今日而家11点啫，即系迟啲你会有噶啦，系咪？我哋冇可能系唔做错事噶嘛，系咪啊？所以我喺度谂，点解路加要刻意去写《使徒行传》， 仲要在第一章去记低班使徒做错事，咁奇怪，为乜呢？我唔觉得呢个系一个我会相信嘅嗰个理由嚟嘅。我深信路加唔系专登写卷圣经去挖苦佢哋，反而系欣赏紧佢哋。其实呢段经文交代咗佢哋补选使徒系有一个非常清晰嘅理由，系要维持十二使徒嘅完整性，即系话佢哋喺祷告嘅领袖里边，佢哋有一个体会，就系佢哋呢个队工喺神里边要整整齐齐，缺一不可。你唔好以为咧十二咧净系代表旧约十二支派，耶稣过去亦都刻意设立十二个人。你留心睇圣经，耶稣设立呢十二个人系整夜祷告，然后即系上山整夜祷告，然后落山去揀呢十二个人嘅，谂过度过祈过土，认真去揾翻嚟嘅。小感觉虽然都系上帝嘅心意，所以佢哋喺祷告里边认定要揾翻个，其实都一样系上帝嘅心意。耶稣过去设立十二门徒，称为他们是使徒，以表示重建神的百姓，旧约十二个，新约十二个，这个是真以色列。所以启示录记载将来是有24个长老，在启示录四章四节，四章十节，五章八节，十一章十六节，和十九章四节，很多次提到，就是讲到为什么24个呢？就是旧约十二个支派加新约十二个使徒。神的救赎计划正正就是讲到旧约新约就是如此的丝丝入扣和连贯的了。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理解呢，路加记载他们遥签补选使徒，就是表明他们在等候圣灵降临的祷告过程里面准确捕捉上帝的心意，然后主动去整顿自己的队工，这样先是忠心良善地去预备自己迎接上帝在下一步在他们的工作。圣经很清楚，就是这样交代他们是遥远签集翻齐十二个使徒，然后圣灵先在第二章记载降临，昂然进入圣灵降临那一幕。等候不是只是坐在楼房上面只是祷告，而是在祷告里面领受要整顿队工，然后遥签做实事，然后圣灵先降临。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例子，刚才讲人家的例子很多，讲我自己。当我还在即时流做工作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很辛苦，是吧？朝九晚十二，咁一方面面对沉重嘅工作担子，每朝九点松啲就翻到写字楼，跟住咧就到十二点先走。咁咧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其实咁样唔单止系冇正常嘅生活，亦都冇可能喺咁样嘅生活嘅方式同埋节奏里边咧，去回应上帝实践大使命。我睇见如果我要忠心做好建筑师呢一份职业嘅要求。但是我又没办法选择可以早点放工，因为真的这么多事做。那我可以怎么呢？于是我就想把心一横，不如转行教书啦，不如入政府做公务员啦，这样。结果呢，上帝全部用不同的方法去将这些门全部关上。当时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上帝会这样的呢？即是当我希望我想腾出更多时间去为上帝实践大使命，你都同我闩门，即系下闩一百字、一千字，即系言下之意就系觉得有冇搞错咁啦。后来过咗几个月，太太就俾佢工作嘅政府部门安排到美国进修为期六个月嘅一个公共行政嘅课程。我一方面因为唔舍得同太太分开六个月啦，另一方面亦都想自己有个空间去能够好好停落嚟，去谂往后嘅人生方向。於是就毅然決定離職啦，咁仲同太太咧就去美國讀呢半年書。 事实上我在那个时候离职远比其他时间合适，因为当时我负责的工程呢刚刚线呢就圆满结束了，即是可以入伙了，咁啊即是功成身退了。在那个时间神亦都慢慢开始引导我去思想，会不会在那边不是只是陪太太读书啦，可以自己走去读一下啲神学课程咁样。当时我在香港是从来没有读过一滴神学课程的。不过在那边不读犹自可，一读呢就对呢这个进修产生好大的兴趣。慢慢神开了我一个新的视野，何不回来香港都继续进修读神学呢？何不考虑全职去实践大使命呢？这些从来都我没有在香港想过的可能性，就在那六个月慢慢萌生了。现在我回想，这个不就是上帝的工作，引导我将他的应许从个人利益局限的层面慢慢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地，然后再预备在那个境地里面有新的体验，继续往前行，为主作工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我就是在那个时间那六个月在美国认识陈少少牧师的。后来我跟他没有联络接近20年的了，即是当时是2004年。我没有想过就在去年再能够在 Facebook 见到他的 post， 跟住就人上帝一路引领我来恩雨堂。看到吗？上帝的工作就是这么奇妙，必然要让我们在他的掌管里面学习等候，但是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在当中经历上帝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在很多时候将等候的心法，就是内在的安静专注仰望神，等同了以为什么都不做，但其实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其实等候神这个心法和我们等候神的外功，就是继续我们要持续不断以行动侍奉去经历神，倚靠神，去察验神的心意，其实不是对立的，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今日我们就透过这段经文去发觉，原来人唯有在内心越发平静安稳这样专注在神里面的时候，反为这个才是真正那个源源不绝的力量，去有勇气为主作工，去进一步察验神的心意往前走。即是说等候神的心法和外功外在的工作，其实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我们这一刻安静在神面前，我们去祈祷。今天在崇拜里面透过敬拜诗歌